坐看风起云涌，笑谈气象万千，气象万千随我行。
看风起云涌，谈气象万千。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6 AM1377 青岛新闻广播，每周日上午8:30播出的气象万千随我行，我是李默。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的热点天气事件。进入10月以来，山东济南已连续经历13个雾霾天气，近半个月的时间都被雾霾笼罩，空气多为中度污染。29号，济南更是遭遇金秋最严重雾霾，空气质量达到了重度污染。安徽合肥自10月16号开始雾霾天气持续，此后一直没有明显改善，到26号，合肥持续中到重度污染。随着空气污染的持续，近期医院呼吸科就诊的人数明显增多。10月29号，吉林部分地区出现雨雪天气，局地降温明显。受其影响，吉林白山市抚松县银庄素果形成美丽的雪松景象。国际方面，欧洲近期遭受强烈风暴吹袭，受风暴影响，欧洲有数十万住户停电，至少16人遇难，多地的海陆空交通受阻。目前随着风暴逐渐远离，各地交通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本周做客气象万千随我行的嘉宾是青岛市气象台台长薛允传。薛台长你好。
李默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做客节目。上周呢，我们在节目里重点介绍了东北地区持续的雾霾天气，说不霾则已，一霾惊人哈，这是大家的评价。
是的。
那本周呢，随着雨雪天气的频频光临，东北的雾霾略微有一些缓解，但是在其他地方我们所关注的天气热点呢，依然和雾霾有关。比如说在我们的省会济南啊，刚在我们的新闻中也提到了，29号遭遇了今年秋天最严重的雾霾。那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在29号这一天呢，不仅仅在济南，可以说我们整个山东地区啊，都遭遇了金秋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天气。除了燕威清还有日照四个地市之外呢，其他13个地市的空气质量都达到了重度污染以上的等级。其中济南啊、泰安、济宁和菏泽呢，多个监测点的空气质量的状况都显示为最高级别的严重污染。
是达到了一个严重污染的级别。
对对对。
上周我们在解释东北地区雾霾所成的原因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说气象条件呢，其实上是导致雾霾的主要原因。那咱们山东最近出现的雾霾也是同样的原因吗？
是这样子的，雾霾天气的出现呢，应该说和天气条件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呢，还和污染物的排放也有密切的关系。应该说呢，是天气因素和污染物呢这两个因素促成了雾霾天气的持续。之前呢我们也多次提到，当冷空气势力比较弱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雾霾天气。像今年虽然冷空气的次数呢比较频繁，但是强度呢都不强。对污染物的清扫力度呢不够，给了污染喘息的机会，这个雾霾天气就会反复的出现。另一个因素呢就是污染物的排放。我们拿北京的例子来说，如果空气中呢有200个云雾粒子，需要7个小时消散，但是当北京啊每立方米的空气当中有几千个云雾粒子的时候呢，消散的时间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说是污染物的排放的增加，就会增长了这种污染物消散的需要的一个时间。往往呢是昨天形成的雾霾还没有消散，第二天又会有叠压，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呢，一旦出现雾霾天气啊，就会持续，只有等到下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到来的时候呢，才能够彻底的清除掉这种雾霾天气。
是有两个原因哈，一个是天气因素，另一个是污染物的排放。
对 对，
这两个重要的原因是促成了雾霾天气的持续发展啊。
是的。
我们每次提到雾霾天气的时候都离不开气象因素啊，不管是雾霾的形成或者是消散，都和天气密切相关。那雾霾和气象条件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您给大家梳理一下。
应该说呢，最近几年雾霾天气的出现啊，应该说大家普遍都有这个常识，就是不刮风的日子就容易出现雾霾天气。
对。
所以呢，雾霾就与风力的大小呢密切相关。当风速越大，越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质的吸湿和扩散，而长时间的微风或者静风呢，则会抑制污染物的扩散。一般来说啊，风力较小的天气持续3天左右呢，就会出现空气污染的情况。其次呢，大气逆温现象的出现也会造成呢，大气层级的稳定也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家都知道， 咱们那个空气的温度啊，是随着高度的上升呢，是应该说是降低的。但是有时候呢，就会出现了随着高度上升啊，温度不降反升这种现象呢，我们把它称为是逆温的现象。一旦出现逆温的时候呢，这个大气的层级就非常的稳定，就和对流或者呢就不容易发生。所以呢，在通常在晴朗微风的夜间呢，从地面到上空啊几百米的高度之间呢，就会有逆温现象的出现。一般来说呢，冬季逆温的强度呢比较强，这个厚度呢比较厚，维持的时间也比较长，就像一个大锅盖啊扣在我们头顶上一样。上去导致那个大气中啊污染物就是聚集在地面，这种现象呢在我市冬季呢也常常出现。
也就是说，风比较小的天气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是冬季这个逆温层比较厚的情况下，容易出现雾霾哈。
对对对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气象条件和雾霾息息相关呢？
前面我们提到两个和雾霾相关的气象条件，一个是风力的大小，一个呢是逆温层存在还是不存在。另外呢，降水和风向呢也和雾霾有关系。
降水和风向。
对对对，我们来先看看降水，当降雨或者降雪的时候呢，它对这个空气的污染物啊都能起到一个清除和冲刷的作用。就是说这些污染物啊可能随着降雨雨滴啊或者雪花啊都会飘落下来。另外呢，咱们青岛的每年的七八月份呢，虽然风力不大，但是经常下雨，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啊下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出现雾霾的天数就比较少。说到风向呢，应该是与咱们青岛来说是密切相关的。就拿我们青岛来说，咱们青岛市区的南临黄海，当吹南风的时候呢，南风呢从海上吹过来的空气呢应该说相对比较洁净，所以空气质量呢相对比较好。相反的刮北风的时候啊，就容易把来自北方的沙尘啊污染物带到我们市区来。在夏天的时候呢，说是我们青岛空气质量相对比较好。一个呢是因为降雨增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呢经常刮南风。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
对对对，
也是导致雾霾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般来说呢，咱们把能见度比较差的天气啊称作是雾霾天气。其实我们知道雾和霾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哈。那雾霾应该怎么样去划分呢？到底什么是雾，什么是霾呢？
雾霾天气啊，顾名思义呢，就是雾和霾的一种混合的现象。从我们气象学的角度上来说呢，雾和霾呢是有很大差异的。雾呢主要是因为水蒸气的凝结形成呢能见度降低的现象，就是说这个雾啊它主要是由水滴组成的。霾呢主要是由于呢工业生产、汽车尾气等出现的大量的一个微粒啊、浮尘啊，使能见度降低的现象。所以这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呢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表现形式呢有时候很难划分。我们呢通常简单来说，就如果空气的相对湿度在90%以上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是由主要是由水汽构成的，就是雾。如果空气相对湿度在80%以下，主要是有一些微粒啊、微尘啊造成的能见度降低呢，就叫霾。在秋冬季节呢出现雾的天气条件，同时呢也有利于霾的生成。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往往遭遇的就是雾霾天气，也就是雾和霾呢相结合同时出现的情况呢就会多一些。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说雾是一种自然的因素，霾呢是人为的因素啊。雾和霾相对结合多一些，就是我们在城市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种组合。
对对对对，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
另外节目开始的新闻中我们也提到说，在10月29号这一天，咱们山东呢是遭遇了今年秋天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天气啊。但是咱们青岛啊，包括烟台、威海、日照这几个沿海城市是除外的。那是不是沿海地区出现雾霾的可能性比其他内陆城市要小一些呢？
刚才提到啊，青岛、烟台、威海和日照这几个地方呢都是属于沿海，它的自然的扩散条件呢都比较好，也相对比较好一些，所以说呢总体上来讲啊空气质量呢保持的比较好。虽然我们青岛呢在4到7月份呢常常出现大雾，但是这时候的雾呢都是海上吹过来的，相对呢也是比较洁净的。所以说呢这个一个地方啊处在一个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这个地方的扩散条件的好坏，所以它就决定了这种呢雾霾天气啊出现的多和少。
在遭遇雾霾天气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盼着一场冷空气的到来哈。现在冷空气能驱散雾霾，差不多快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了哈。但是为什么冷空气能够驱散雾霾？我想大家可能不一定太熟悉，那您给大家普及普及。
冷空气呢能驱散雾霾呢，主要是与冷空气带来的影响的天气有关。 秋冬季节冷空气来的时候呢，往往会带来大风。前面我们也说过了，大风呢是有利于吹散雾霾的。
嗯。
同时呢，冷空气带来的干冷的空气呢，它也不利于雾的生成，因为空气比较干燥，它那个水汽含量比较少，所以不利于雾的生成。另外呢，当冷空气来的时候呢，如果和水汽条件配合比较好的话，就会出现雨雪天气，这样呢，同样也有利于，空气的一个净化。
总的来说呢，就是因为冷空气影响的时候啊，出现的这种天气过程哈，不利于雾霾的维持。
对对对对。
薛社长，本周的另一个天气重点呢，应该就是北方冬麦区的干旱了哈。虽然说本周有些干旱的地段出现了降水，但是对于整个旱区而言，应该说还是杯水车薪啊。
是的，就咱们全国范围来讲的话，应该说入秋以来吧，应该说是降水是偏少的。今年的9月份以来呢，是北方冬麦区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有50到250毫米，应该说呢，总体上来说呢，还是有利于农田的一个桑情。但是呢，像黄淮、华北的南部以及陕西的南部呢，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呢偏少5到8成，这一点在咱们青岛应该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个雨量是非常少的。截止到4月29号呢，农业干旱监测结果表明呢，像甘肃的陇中，陕西的关中东部，山西的西南部，河南中北部以及我们山东，都存在轻度到中度的农业干旱。
咱们青岛的情况怎么样？
咱们青岛的一个旱情呢，应该说是不容乐观。目前呢，莱西的干旱面积达到3万亩，全部呢为重旱。现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咱们青岛地区的总的天气特点呢是降水是逐渐减少。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要采取抗旱节水的措施，还要注意呢，野外用火的一个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气象万千随我行》。本期嘉宾薛允传，青岛市气象台台长，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学位，副研级高级工程师，近年来主要从事奥帆赛气象服务组织管理、青岛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气象业务管理等工作。气象万千随我行，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啊！刚刚我们介绍到青岛的旱情也不容乐观哈，尤其是莱西地区很严重。不过本周咱们青岛呢是出现了一次短暂的降水哈，就是在周五晚上啊，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了整整一晚。这场降雨对于旱情大概有多大的缓解作用呢？
在我们气象上呢，把5毫米以上的降雨呢称为是有效降水，也是只有大于5毫米以上呢，这个降水才能真正补充到植物根层土壤水分的一个部分。应该说上一周呢，刚过去这一周啊，我们降雨的次数呢也不少。从周三到周五啊，不是这个地方出现降雨，就是那个地方出现降雨。特别是周五晚上的时候，刚才李默也提到，淅淅沥沥的雨下一晚上。因为这地方的雨呢，是据我们的观测呢，说统计来看呢，是全市平均在7毫米左右。南部呢稍微大一点，像莱西的平度呢稍微小一点，但是也达到4-5毫米，应该说是有效降水，对缓解我们当前的旱情呢，应该说非常有利的。
但是这个量啊，还是不是很大、
对对，还是稍微小一点。
要想根本上缓解旱情，还是远远不够的。
对对对。
另外，薛台长，现在咱们已经步入11月份了哈，咱们回顾一下10月份的天气特点，降雨相比往年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少过程呢？
对，10月份的降水是应该说是显著偏少。那我们气象上用"显著"这个词的时候，应该说是就是偏少的比较厉害。
这一点，我想大家也感觉到了。
对对对。据我们统计呢，今年10月份啊，全市平均降雨量只有0.5毫米。
0.5毫米。
对对对，较常年同期啊偏少了34.1毫米。也就是说呢，从9月23号咱们全市下一场大的暴雨之外，整个的10月份就没有一场有效降水。同时呢，咱们10月份的气温呢也是略偏高的，比常年同期呢是偏高了0.5度，这个呢还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刚才您也提到5毫米以上的降水才能算得上是有效的降水哈，但是青岛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平均降水您提到是有0.5毫米啊。
对，
这么长时间没有下过像样的雨了，现在我们的土壤伤情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据我们10月31号，也就是10月最后一天啊，我们那个各区市的土壤伤情的监测结果表明呢，全市的土壤相对湿度是71%，比上一次，也就是20号测得的伤情呢少了2%。总体来看呢，是我市土壤表层的伤情比较差， 部分地区出现了旱情，局部地区呢应该是旱情严重，就像莱西的部分地区。周五的这场降雨呢，应该说呢对于改善表层的一个伤情呢，应该会有比较显著的作用。
嗯，我们也迫切希望一场及时雨能够光临岛城哈，缓解目前的秋旱。
对对对。
薛站长，在我的印象里，咱们青岛的秋冬季节啊，好像经常出现干旱呢，是这样吗？
是的，据我们统计，就是从近30年的统计资料来看的话，咱们青岛干旱发生的次数的确是比较多的。30年里出现了24次，也就是说平均啊每年有0.8次，也就是说10年8旱。而且呢这个秋旱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常态化的天气现象。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应该说是2010年的10月底到2011年的2月，我们青岛地区的出现了秋冬连旱，不仅造成了农作物的受灾，同时呢部分地区也出现严重的一个饮水困难。所以说在我们青岛这种秋冬连旱的旱情啊是经常出现的。
30年里出现了24次哈。
对对对，
你也提到10年8旱这个问题的确挺严重的，咱们还是来关心一下眼下吧。未来一周我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明显的降雨呢？
就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的话，未来一周啊我市还是以多云间歇天气为主。九号到10号呢，也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呢，有一次较强的空气影响，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一些进行降雨，但是雨量呢比较小。像缓解当前的旱情呢，应该说下周呢还没有这种降雨的天气。下周呢前期呢南北风交替出现，风力呢不大，在4级左右。同时呢这个气温的变化呢也不大。九号到十号冷空气影响的时候呢，会带来大风和降温天气。陆地的北风呢预计可以达到4到5级，阵风7级，海上呢会更大一些。在这里呢也提醒啊在海上作业的朋友呢要注意作业安全。这次冷空气的到来呢，降温幅度呢预计呢是在4到6度，也提醒呢是注意呢及时的增添衣物。
也就是说未来一周啊还是没有太有效的能够缓解旱情的这种降水出现啊。
对对对对对。
那在目前这个缺水的时节，您对咱们的农民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正如刚刚说过的，未来一段时间呢我市呢没有明显的降雨，土壤欠伤呢仍然会比较严重。在这里呢建议农民朋友啊要防范小麦的干旱，及时的插苗，积极呢浇水稻桑。
另外现在已经到了11月份了哈，9号和10号又会有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啊，带来一些降温的天气。那咱们青岛在这个时期的温度变化是不是特别剧烈呢？
是的，在我们青岛11月份啊正是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冷空气的影响呢比较频繁，也就造成那个温度啊变化比较剧烈。咱们青岛各区市呢将陆续呢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冬季。市区呢在全市范围内啊入冬的时间是最晚的，通常呢是在11月的上旬的后期入冬，也就是说呢在11月份啊咱们市区这块儿前半月可能还是秋季，但到了后半月的时候呢就是冬季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平均气温呢会从10度以上逐渐会下降到5度左右的。
我们总说咱们青岛的秋季是又短又美哈，看来的确是这样，再过也就是半个多月啊，青岛应该就是一派
冬季
的
景象
了，冬季的景
象就入冬了。
对，在11月7号呢，我们也会迎来立冬节气哈。看来这个立冬是和真正意义上的冬季最为吻合的一个节气了哈。
是的，立冬呢和立春啊、立夏和立秋也一样，都是表示季节转换的一个节气。但是呢，像前三个节气呢，往往和我市真正意义上的季节变化还是差的比较远。
对，
对，只有在立冬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应该说呢是和我们真正的冬天呢是比较最近的，这个时间上差距是最小的，也就是说呢到立冬的时候呢也是标志着我市就会进入到冬天这一个季节。刚刚也说了，立冬前后呢我市呢会完成这种秋冬季节的一个转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温的下降特别快。人们一般用呢坐滑梯来形容此次的一个降温的情况。冷空气的影响呢也会是越来越频繁，大家呢要注意保暖。另外呢随着湿度呢逐渐下降，空气呢也会越来越干燥。加上降水的减少，大家在野外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用火的安全，也要注意森林防火。
好，谢谢您的介绍。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关注新闻频道，在每天早7点半和上下午的每个整点时段与气象台预报员进行的直播连线。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薛允传台长做客气象万千随我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坐看风起云涌，笑谈气象万千，气象万千，随我行。 青岛新闻广播每周日上午8:30，气象万千随我行，与您一起观气象知天下。